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我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你们中间，一起来聚会敬拜我们的神。好像有一年以上没有来了哈，但是呢，我觉得我最贵教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们的诗班，非常的好，我特喜欢，特别是那种传统的诗歌，现在很少人唱哈，传统的诗歌听起来非常的入味哈。啊，感谢主，真的是感动我们的心啊！但是求神呢，继续使用我们年长的诗班，还有中年人的诗班、年轻人的诗班，让我们一起来啊，称颂主的名。因为圣经说，我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来称颂我们的主。我们活的就是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神啊！首先，我要代表我们少数民族宣教中心来谢谢我们啊，教会牧长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当我们需要建堂的时候我们很惊奇的、很喜悦的收到牧师给我们的消息愿意支持我们奉献购买我们的建堂，这种雪中送炭的祝福鼓励是我们最大的帮助。愿神亲自祝福我们的教会，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兴旺主的福音。阿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奔向福音为的之名。当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主题之前呢，我想请大家思考三个问题。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我想 make sure 一下我的这个 PowerPoint 可以做哦。刚刚在那边好像弄不起来哈，现在可以了哈。第一个问题，福音已经传了2000多年了，至今还有7000个未得之名，他们没有听见过福音。他们还需要等多久才能够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呢？第二个问题，福音进入到中国已经超过200年了。过去的200年呢，西国的先教先锋，他们前赴后继的来到了我们中国，进入沿海，进入内陆，然后100多年前又进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请问我们华人的教会还需要等多久？我们才会向我们的邻舍，我们才会向我们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传福音呢？甚至应该不单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还有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是吗？我们要还福音的债。第三个问题，我要请大家思想的就是，我们今天信主已经有多久了？我们蒙恩信主有多久了？请问您还需要多久的时间才会关心这些所谓的未得之名、未处之名呢？求神来兴起在我们中间更多的同工，让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一起来翻开一段经文好吗？翻开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8章，马太福音的28章，对不起啊，我又刚刚按错了一下哈。马太福音的28章如果 PPT 没有打出来，我们就用背的怎么样，行吗？大家都很熟，我们这里都是很聪明的，都是好学生哈，所以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预备来。好，再来一次。好眼睛张大，然后呢把它背起来。预备来。耶稣近前来，大家一起来说阿们好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对他们说，对你们说，对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主耶稣也赐给你了，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哪里？去使万民。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关于未得之名、未处之名，或者是少数民族的宣教。有人误解以为少数民族它是一个事工，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它可以有负担或者是没有负担的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一个大使命的啊，它不是一个 program 而已，它是一个对教会对弟兄姐妹所有的参与的弟兄姐妹所有神的国度神的教会一个呼召，你们要去哪里呢？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身为门徒就会栽培门徒，所以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哎，又不见了 PowerPoint 啊！我最担心的就是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 的话呢，下面呢讲到的哦，对，还好，再回去一个哈。我们讲到要有 Point， 要不然的话，弟兄姐妹会这个 confuse 啊。谢谢，请大家多多配合我一下啊！我刚刚时差啊，从亚洲回来时差，所以东倒西歪，然后呢一回来又赶快搬家。所以呢，早上又很早来到你们中间，所以呢，有些时候会这个语无伦次哈，请你们多多包涵一下，好不好？好吧，你们听得懂我的普通话吗？听得懂哈？好，那我们就开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谁了？拍拍自己的肩膀、胸脯，赐给我的，主耶稣赐给我们了，所以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所有的儿女领受在神的面前，所有的民族他们也都领受这个权柄，我们所有一切的教导从圣经来的，我们都要教训他们，我们所有一切的时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耶稣基督的。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现在所做的一切，我们今天传福音所需要的工具所需要的一切，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比起2000年，我们比他们还更容易，比起100年前200年前的宣教士，我们比他们都还要容易，因为所有的都有了啊！你需要什么样这个传福音的设备工具，我们所有都上帝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现在我们所差的是什么呢？我们去，当我们去的时候，以马内利的神会与我们的同与我们同在。你就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走出去，大有能力。感谢神。19世纪被称为是宣教的黄金年代，所以当时呢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往各国各族各方去，其中有一批的宣教士就是进入到我们中国，当然也进入到台湾。但是呢，进入到中国，我们知道的历史就是马里逊200多年前，对不对？然后呢，100多年前，更多的宣教士是进入到我们中国的内陆地区，而且进入到山区的里面。所以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们在那个年代有一个大收割的这个服事。那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宣教士进入我们台湾，然后呢，来到了我们的台湾的原住民，所以带领了我们许多的原住民不同民族的同工弟兄姐妹信了耶稣之后，就栽培训练他们，让他们回到本族本乡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呢，以至于你会发现到现在台湾的原住民有超过70%以上的这个基督徒原住民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阿们。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宣教的黄金年代，就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能够一起来参与，他们奔向福音未得之民，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当中。那所以我今天能够参与少数民族的宣教，也就是还福音的债。如果19世纪被称为是宣教的黄金年代，那我们这个年代呢，就被称为是宣教的钻石年代。我们可不可以荣耀归给神，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好不好？因为许许多多的宣教士，过去的宣教士，你们会发现是白人，对不对？现在也有黑人，也有中南美洲的人，也有韩国人，也有我们中国人，也有我们黄种人。所以现在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神要兴起各国各族各方的教会一起来参与万族万民的这个宣教。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是一个宣教的钻石年代。那如何奔向福音未得之民呢？过去传福音的方式是这个坐船的， 那现在传福音的方式是什么？坐飞机的啊，现在呢是 internet 啊，过去的方式是骑马，那现在的方式是什么？高铁有没有啊？地铁啊都有，所以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方式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慢慢来，现在是要快快的来参与，所以我们需要奔向福音未得之民。主要有四个部分，我们要特别的啊，这个专注在这四个部分啊，以至于神的福音才能够快快的传扬。第一，我们要讲到宣教的版图，我们要去到福音最困难的地方。第二，我们要讲到宣教的族群，我们需要去到那些最需要福音的族群，或者是说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些族群。第三，我们要讲到宣教的策略，我们要讲到我们要训练当地民族的同工，让他们跟我们一样身为门徒，栽培门徒。第四，我们要讲到宣教的资源，我们需要支持那些最需要帮助的那些族群，那些需要帮助那些最需要的宣教士，让他们跟你我一起来奔向福音未得之民。首先我们要讲到重新调整宣教的版图啊，最需要福音的地方今天就是在所谓的144窗 1040 window 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传福音最困难的地方啊，非常困难的地方，是敌视福音的地方。但是呢，我相信神要兴起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们效法保罗一样，他们有立了一个志向，不在基督的名传过的地方传福音。所有的宣教士他们就是有这个心志，他们就是立志去到那些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从零开始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那里传扬开来。他们早期的宣教士你知道非常的不容易，根本就没有办法带很多资源，带很多东西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民族。但是他们把最重要的带上了，他们是带着神的爱，带着神的爱走向万族万民，带着神的爱走向中国，带着神的爱走向我们的苗族、傈僳族，带着神的爱让那些未得之民变成上帝的子民。这些都是奇妙的见证，这些都是我们的好榜样，这些都是如云彩般的见证围绕在我们的中间。他们就是那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就是一个一粒麦子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死了，那个麦子就会烂掉。所以呢，如果我们死了还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真的是何等的奇妙。所以有人说人可以分三种，一个是可有可无，因为他来到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作为啊；另外一个是宁可没有，因为他来的时候这个做尽了很多的错的这个犯罪的事啊；第三种人是不可少的，不可少的，不可少的，你就是不可少的，少了你之后这个世界就会怎么样，就失去了光彩。所以呢，不能少的就是你，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是不可少的同工，你是这个教会不可少的，你会带给这个教会祝福，你会带给这个社区祝福，你会带给这个教会祷告，你会带给万族万民祝福。你们就是一粒麦子，哈利路亚。当主必兴盛我必衰微的时候，主奇妙的改变就在你的身上，你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这就是门徒的标志，这就是一粒麦子当它落在地里死了之后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就是这般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仆人跟使女，他们离开本族本乡，去到那些他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在那里传扬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要寻找这些被遗忘的族群，主耶稣要寻找这些被遗忘的族群。144窗里面还有超过60亿的人口， 回教18亿，然后呢穆斯林18亿，然后呢印度教7亿，然后呢这个佛教徒10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呀，你们再 double check 一下，就是这样子。还有30几亿的人住是住在14、14窗的里面啊。过去是宣教士把福音带到我们华人地区，带到亚洲地区，现在是我们汉族跟少数民族信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还福音的债。底下的大部分都是汉族嘛，对不对？我是少数民族的代表，让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奔向福音未得之民，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那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成为宣教伙伴，成为借着我们的祷告支持，然后呢服侍那里的少数民族，让更多的同工被兴起，参与在这个末世世代收割的工作。阿们。第二我要讲到的是重新调整宣教的族群。过去我们的宣教很多是放在我们的主流民族，比方说汉族啊等等啊。有人说我们需要到台湾的原住民宣教，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呢其实台湾的原住民已经信主70%了，他们不是被宣教，他们乃是要怎么样跟你我一样参与宣教的，参与宣教。所以呢我们需要重新调整一下我们宣教的族群。大多的时候啊，那些民族已经有人关心他们了，但是呢还有7000个福音未得之民，7000个福音未得之民，他们是没有听见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重新调整我们宣教的族群，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我们需要把福音带到他们的中间。比方说中国官方告诉我们一共有500个族群的啊，55个族群，对不对？宣教学者啊告诉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一共有超过500个，其中有410个被称为是未触之民啊，没有听过福音的。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有没有听过壮族，有没有听过壮族？满族有听过吗？傈僳族、苗族有听过吗？对不对？听过尖刀族没有？尖刀族。听过公鸡族有没有？公鸡族。听过那个母鸡族有没有？听过基诺族有没有？听过他溜族有没有？听过他古族有没有？听过鲜卑族有没有？鲜卑族有哈，那个是很早期的一个民族。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孔雀族有没有？孔雀。很多的民族是我们没有听过的，但是呢主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是属于哪个民族。西国的宣教士已经花了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他把他们研究，他们的语系都研究出来，然后呢住在哪里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只要我们拿到这个资料之后，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不同的少数民族当中传福音给他们。所以重新调整我们宣教的族群，神恩待我们华人，让我们有机会早早的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同心合一的连结起来，一起来还福音的债，把福音带到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族群，好吗？再来我所要讲到的是，过去的宣教模式是这个海洋型的宣教啊，完的时候就是陆地型的宣教，包括戴德森的那个年代就是陆地型的宣教。现在的宣教呢是这个年代的世纪，这个宣教呢是称为族群的宣教 ，people group by people group， 族群的一个宣教，把每一个族群都把它怎么样，这个 target 起来，专注起来。12月份我们会在这个 LA 有一个。FTT Finishing the Task 的一个聚会，完成大使命的聚会。所以我们有很多个机构，世界各地的机构，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在那里祷告，完了之后呢收集各样那些未得之民的资料，然后呢把这些未得之民的资料在大会的当中来展开来。当然南美洲的就是南美洲的教会， 啊，非洲就是非洲的教会，啊，中国的教会由谁来认领呢？哎，我参加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人不多，不是太多，啊，但是呢，我觉得中国人剩下410个未得之民，就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我们应该有责任啊。然后呢 ，target 在他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关心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把福音带给他们。印度的就是很多人参与了，其实今天呢，不单是华人来参与我们中国的宣教，很多白人，很多韩国人，很多各式各样的教会机构都参与我们中国的宣教。所以我们中国啊，中国华人的教会，我们应该可以迎头赶上，跟他们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啊，在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当中，未得之民当中来还福音的债。中国还有410个等待我们成为宣教伙伴，一起来认领他，一起来关心他们。感谢神，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哈，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实在是不容易啊，不容易管哈啊，这么多的民族啊，真的是啊需要神很大的怜悯。但是呢，你发现中国啊附近呢，它的边界一共有14个国家啊。其实我今天啊主日学的时候，我就讲了一篇啊这个题目，讲到从未得之民宣教来看福音出中国了。这个是我在这个十几年前的第一张我的这个 PowerPoint， 第一张那个图片。那个时候的感动一直到现在，神就是这样子带领我们，本来在中国的少数民族，福音传到边界的少数民族之后，福音就很自然就出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服事已经进入的这个越南啊、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泊尔还有吉尔吉斯的原因，因为这些都是在国与国的边界，福音传到少数民族，很快的福音就进入到这些啊不同国家的少数民族，福音就很快的出中国了。今天少数民族的福音情况有3个部分：到处都是需要收割的庄稼，到处都是饥渴慕义的羊群，到处都是需要装备的同工，他们需要去传福音，需要去属灵牧养，需要去做真理的教导。第三，我要讲到重新调整宣教的策略啊，最需要工人的地方，最需要工人的地方，最需要工人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我刚刚跟你们提到的所谓的10/40视窗那个地方，最需要工人。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工人没有办法进去。那工人从哪里来呢？就是需要就地取材，就是训练本地的工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让他们自己来栽培门徒。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啊、今年年度的主题，是不是？自己成为门徒了之后，他就会带领门徒，他就会栽培门徒，他就会跟你我一样一起来参与神国的大使命。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调整宣教的策略，特别是在训练同工以及栽培宣教士的啊、这个方面。那工人从哪里来？我再说，就是从他们的本族当中来训练他们。因为传统的宣教士他们已经很难进入到10/40视窗了，有一些地方根本就不给签证的，有一些地方根本就是这个敌视福音的，所以一般的宣教士，传统的宣教士很难进入到他们中间。有一些地方是不能进去，有一些地方是不得其门而入，有一些地方是这个不能理解他们的生活文化。如果你有机会去吉尔吉斯，你会发觉他们那里还有很多的恶习啊、小心啊，如果你去吉尔吉斯的话，他看到你漂亮，他就把你抱走带回去当做老婆。他们35%的太太就是这样子抢来的，抢婚呢、啊。他看到一个漂亮之后呢，完了之后呢，啊，你不注意的时候呢，他就找2-3个人经过你的身边，就把你抱起来，就把你带走了。所以在就是在这个尼泊尔，像不是那个是吉尔吉斯，就是有这种的民俗，所以你很难理解他们的。 然后呢也很难适应他们的生活啊，根本就不能长久居住啊。像我们呢只是偶尔的两三个礼拜进去，但是呢其实需要他们本地的人长期在那里的福音扎根，这样子事工才会更有果效啊。求主兴起更多的 M2M 的宣教士，这就是我要讲到的 M2M 的宣教策略。M2M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minority to minority， 一个是 Muslim to Muslim， 就像一个钱币一样，两个面都非常的重要，不能分开。因为少数民族当中啊，我知道在中国有十个民族他们就是穆斯林啊，那在其他的国家少数民族当中，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也是信奉穆斯林，有的是回教徒啊，有的是佛教徒，有的是这个印度教徒，还有锡克教徒。但是呢求主来兴起 M2M 的这个宣教同工哈，宣教同工 M2M， 我就是 M。 当我进入到少数民族宣教的时候比较容易，因为我也是少数民族，我跟他们讲说我们以前是偷窃杀害毁坏被撒旦欺骗的，谎言一堆的，后来有人就把福音带到我们的中间，我们跟他们讲见证分享福音，他们很容易信耶稣的。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一年都能够带领几千人我们的同工能够带领几千人信耶稣的原因。这就是 M2M 它的魅力。有一些地方呢你去穆斯林地区传福音相当困难的，非常的困难的，但是呢如果是信主的穆斯林背景的人去向他们的族群传福音，他们可以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表达的逻辑方式，然后他们知道如何向他们自己本这个过去的信仰背景的那个人传福音，而且我们也相信神会给他们智慧，让他们懂得像什么样的人就做怎么样的人，然后在他们的族群当中展开福音的工作。这就是 M2M 它的魅力所在。其实 M2M 就是早期的宣教士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训练我们台湾的原住民那种模式，很有果效然后呢训练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回到本族本乡传福音建立教会然后呢才有今天70%以上的台湾的原住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就是把这个宣教策略带到中国，带到越南，带到寮窝，带到柬埔寨，带到缅甸、印度、尼泊尔，如把炮制，非常的有果效。特别是圣灵的感动得着我们这些本地同工之后，他们就可以用他们的母语在那里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带来很多的收割带来很多的收割为什么 M2M 这么有果效？因为它很直接它很有效，而且呢它只要一点点的这个资源非常的经济，一点点的资源就可以帮助他们在本地福音的工作帮助他们在服事的事上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所以我们觉得今天的 M2M 宣教模式是在未得之民当中最有果效的宣教策略之一，而且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一个收割等待着这个我们未得之民的同工我们的少数 M2M 的同工在未得之民当中展开收割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少数民族的同工，他们都愿意接受装备，他们都愿意回应主的呼召，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非常的看重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他们是顺服，他们是愿意回应主的呼召。如果你有机会回到旧约来看，大卫很年轻，但以利很年轻。如果你看宣教史，你会看见很多的宣教士都是很年轻，戴德森很年轻，马里逊很年轻，剑桥基杰很年轻。如果你看见近代的这个福音兴旺史，你就发觉神就使用 Campus Crusade 校园的同工，有没有校园的同工？很多的这些年轻的这些传道人，虽然他们没有经验， 但是当他们愿意委身在基督的时候，神就要使用他们。同理，我也是训练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如果我们不训练年轻人，他们就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他们就会出去打工。所以当他们还没有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被世界的影响之前呢，我们就让神的爱来先充满他们，让神来得着他们，让他们成为万族万民的祝福。所以 M2M 的宣教培训是非常的重要。这般渴慕爱主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回应主的呼召。所以我们需要最后讲到重新调整宣教的资源。只有不到 5% 的宣教是在未得之民当中宣教。为什么呢？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因为很多的地方根本就是不容许传统的宣教士进入到他们的中间。那工人从哪里来呢？就是我刚刚所谓的 M2M 的宣教，就是训练本地的同工，不再靠人海战术从海外调兵遣将来。工人就是他们，他们就是被耶稣基督呼召出来的门徒，然后呢，我们就是训练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他们就会如法炮制带领门徒能够来跟随耶稣，天天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随神。所以只有不到 5% 的宣教士，所以需要量非常的大。只有不到 1% 的宣教经费是投入未得之民的宣教。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宣教的资源。我特别感谢我们的教会愿意投入未得之民的宣教，愿意雪中送炭。我想这是神所祝福的，神所纪念的，因为他们是最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因为他们非常的贫穷，他们资源非常的稀少，他们很少的宣教士，他们最需要我们的雪中送炭。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不晓得你对主再来的紧迫性如何，其实我们今天诗班也有唱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的话，光是最近一两个礼拜就发生了很多的天灾人祸，别的不说，就是这个礼拜才发生的这个墨西哥的大地震超过8级以上，然后呢还记得这个 Houston 这个有个大水灾，是百年来，是历史以来。然后呢，我下个礼拜要去这个佛罗里达，听说他们现在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那个强风暴雨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未来你会慢慢听到未来的灾难，我不是故意要吓唬大家这个是圣经里面早就已经提醒我们的，未来的那个灾难是有史以来、史上以来的干旱、史上以来的水灾、史上以来的地震，还有加上这个有一些这个疯子随便这个射那个什么飞弹的话呢，那我们就真的是很辛苦了真的是很辛苦了这地上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唯独神的话永远长存。所以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为我们的教会来感谢神，因为我们都愿意参与宣教的服事，成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会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去过不少的地方教会，讲到能够参与宣教的教会，他们都是彼此相爱的教会。虽然教会不是完美的，但是呢，他们略有一点力量，他们彼此相爱，他们略有一点力量，神就为他们开一个敞开的门，然后呢，他们就愿意投入宣教的服事，同心合一，奔向福音，未得之民。最后，我要讲到结论，重新调整宣教的版图，让我们一起来去到那些14时视窗的那个国家里面，能够来成为他们的帮助。重新调整我们宣教的族群，还有7000个未得之民，中国还有410个未得之民，让这个至少是中国的未得之民 成为我们的专注的对象，重新调整宣教的功能，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培训 M2M 的宣教同工，重新调整宣教的这个资源，更多的雪中送炭来帮助那些最需要、最紧急需要帮助的那些少数民族啊，还有他们的教会。感谢神，我再次谢谢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的鼓励、祷告跟奉献，让我们能够顺利的从Sunnyvale 大使命因为大使命中心结束光荣结束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搬到 Modesto。Modesto 在很短的时间，我们紧急的筹款，我们已经筹到了28万哈，28万我们在就是这个前几天才交屋，所以我们昨天才忙完搬家哈。那最后还剩下4万块美金哈，4万块美金，请为我们代祷剩下4万块美金为我们祷告，盼望能够有一些同工哈弟兄姐妹能够来继续关心，让我们最后的4万块能够完全的付清。感谢神，愿荣耀都归给他，祝福归给我们所有的教会的牧长同工弟兄姐妹， Amen。 最后我想让大家看一个影片哈，我们就结束。这个影片也是讲到奔向福音未得之民，我们一起来看看神如何在不同的民族当中展开收割的工作。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阿门。